今天呢，办理教会的事，我想这一章的圣经我们应该学习，不是用民主，也并不是用独裁，民主不是，独裁也不是，这两种都是神所争夺。那么事情发生是什么呢？就大家来讲话，大家来讲话。那么一种反面你就讲反面的话，一种正面你就讲正面的话。那么这个领袖呢，他不是要大家听他的话，他乃是先会听大家的话，行吗？那么先会听大家的话，从大家的话来去分辨哪一种话是出于圣灵的。那么从这个地方他就把它分辨出来，又到最后他在处决，就在处决。那么到了处决了以后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处决完了以后呢，大家都没有声音，没有声音。那么就按照这一个领袖所处决的来去做定案，来去做。那么这样的教会才不至于分歧，教会才不会产出这个不同心的危险。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断事的问题呢，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学会这个跟耶路撒冷会议他们自己所做的。那么理事这方面呢？理事这什么方面？理事的问题呢？我兄弟前几天曾经提到了这个，有一种观念，应该把它改变，把它改变。那么哪一种观念把它改变呢？就是属事跟属灵，属事跟属灵。我们看什么是属事呢？我们看这个家庭的事是属事，生意的事这个是属事。那么这个事业的事这是一个属事，这个属事。我们看什么是属灵呢？我们去参加聚会，那么这是属灵。我们参加这个探访，那么这是一个属灵，属灵。我们参加祷告会，这是属灵。我们常常这样分，常常这样。那么我前几天给弟兄姊妹讲到一件事，我本人比较不赞成这种看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重天上的事，不要看重地上的事。那么我们把这个看重这是天上的事，把这个看重这是地上的事，地上的。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对家庭我们就消极，我们对生意我们也消极，我们对事业我们也消极，就消极。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今天的基督徒呢，被社会人有一个名词，就是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社会的毒瘤，社会的毒瘤。那么为什么基督徒是社会的毒瘤？因为这些人呢是社会上多余的东西。为什么多余的东西呢？因为他们家庭不了好好的料理家庭，他们生意不好好的从事他生意，他们事业他们不好好的从事他的事业，所以他们是社会毒瘤。是，因为他爱天上的事，这个祷告是天上事，探访天上事，聚会是天上的事。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对于家庭消极，对于事业消极，对这些是消极，所以社会人都对我们有一个谩骂，有一个批评，有没有？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正确的看法是什么？正确的看法，没有什么叫做属事，通通都是属灵。通通都是属灵。那么怎么通通都属灵呢？你聚会是属灵，你在家庭里也是属灵，你去探访工作属灵，你在做生意也是属灵，你这个祷告会是属灵，你从事事业也是属灵，也属灵。那么为什么说能够属灵呢？如果你这个家庭可以荣耀主，你做生意可以荣耀主，你事业可以荣耀主，这就是属灵。这是属灵。你家庭怎么荣耀主呢？你家庭孩子看得特别好，你家庭呢，你整理得特别整洁，整洁，你的生意呢，你怎么样？你的生意呢，你做得特别诚实，你的生意呢，你不犯法，那么你自己呢，你不偷闲，你对你老板忠心，那么你这样你就能够荣耀主。那么如果是这样，这也是属灵，这也是属灵。因为如果要是要分出这两种的看法呢，两种，那么我们对这些事情呢，我们都会消极，就会消极。 我遇见了一个姐妹，她哭着来给我讲一件事，给我讲一件什么事，因为她的先生有外遇，有外遇。那么她先生有外遇呢，后来呢，我说你先生有外遇是因为被你害。这姐妹热心的人，热到不得了。他说我先生有外遇，你怎么说是我害的呢？我说总不能，我说你热心热到不像话。什么热到不像话呢？因为这个教会复兴，他怎么样去教会参加聚会，一参加聚会就通宵，晚上不回来。你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你一直这样，那么一直这样，所以结果他的先生呢就没有家庭的生活，没有家庭的温暖。那没有家庭的温暖呢，又就跟他的秘书就拼在一块，拼在一块。那跟秘书拼在一块，到了事情发了，然后以后他就找传道人讲这件事情。那么我说先生是被害，被害。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人的妻子，人的妻子，妻子，你不尽妻子的本分。各位，圣经里面讲祸福，祸福，祸福有四种脸，一种人脸，一种狮脸，一种牛脸，一种鹰脸，有的四种，有的四种脸，就是说祸福是什么东西呢？祸福就是有生命的人物，有生命的人物，这个有生命的人物，你要用这四种脸面，把这个有生命的人物把它表彰出来。你要表彰有生命的人物是人，有生命的人物是狮子，有生命的人物是牛，有生命的人物是鹰。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人是什么意思呢？你有这个身份，有身份，你需要尽这个本分。就是，好像一条狗，它有狗身份，它一定尽狗本分，它要去看门，它要去守门。一条猫有猫身份，它尽猫本分，它要去捕老鼠。如果一条狗不看门，你说有狗身份，你不进狗本分；一条猫捕老鼠，你是有猫本身份，你不进猫本分。那么现在，我们一个男人，我们有爸爸的身份，爸爸的身份，我们就得进爸爸的本分；我们有这个儿子的身份，我们就进儿子的本分。如果爸爸不进爸爸的身份，儿子不进儿子身份，就叫父不父，子不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那么一个女人呢？一个女人，你有妻子的身份，你就得尽妻子的本分；你有妈妈的身份，你就得尽妈妈的本分，对吗？那么尽妻子的本分是什么呢？你男人向外，女人向内。男人向外，那么女人向内，你就把内，把家庭的里面预备给他。把家庭里面预备像一个乐园，那家庭里面能够给他温暖，那家庭的里面到先生回来的时候，他觉得那个环境给他生活非常的舒适，这是他的本分。可是有一种基督徒怎么样呢？这个是属实的事，家庭管他的家庭，管那个，那么家庭管他的家庭呢，所以家庭也不整而不接，也不整也不结，那么男人就回到家里去，一点温暖都没有。你看有什么身份，你不尽什么本分，这是今天的基督教已经是越过圣经的教导了，越过越过圣经，也越过圣经的教导。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从事事情呢，不要说什么叫做属世，不要说什么叫做属灵，你把家看好，这就是属灵。你把你自己你自己看好，这就是属灵，就属灵。你把生意做好，我生意做了，我赚钱，我把四分之一拿出来，甚至把四分之二拿出来，甚至把四分之三拿出来，我做不一样的工作。你看，这个就是属灵，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属灵。那么所以啊，今天我们都理事的问题呢，我兄弟劝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把它推翻。没有基督徒没有什么叫做属世，什么叫做属世呢？如果说你只有家庭，你没有教会，我那么说，这个家庭就是你属世，属世。如果说你做生意，你只有讲什么？你只有讲呢，我要达到目的，我不择手段，什么污秽的事情，乱七八糟的事，那么这个就是属世，这个就是属世。那么如果说这个职业， 至于怎么样，你就应付，你就敷衍，你就敷衍，这个就是属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用家庭荣耀神，用生意荣耀神，用做职业荣耀神，这个也是属灵，也是属灵。所以你看，欧洲的文化，欧洲的文化根本是什么文化？根本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我在华盛顿讲道，有两个北京的院士，那么去听我讲道，那么出来的时候，他就跟我打招呼，他说我是北京来，我是派出来研究这个西洋的社会，为什么这样有秩序？西洋社会这么有秩序，西洋的社会为什么他们的这个社会这么整洁？西洋社会就这么整洁。我跟他说，你研究出来了没有？他就研究出来，他到底看见还是宗教要紧？我说不对，中国不是没有宗教，佛教在中国已经落根，比基督教还早一百年，对，这不是宗教。那么他说不是宗教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说这是一个这个真神的问题，神的问题。神，但宗教就讲神了，不是讲神，有的是讲这样的神，有的是讲那样的神，要看你讲什么。所以我就给这位两个院士说，我说你看见整个欧洲的文化根本就是基督教文化，根本就是基督教文化。哦，他说这样啊。我说你要是从这边去找，你就可以找出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社会那么落后，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一点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我说要是能够从这边研究，你可以找到这个结果的，找到结果。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见应该这个家跟教会我们这个这个外面的做农也好，或者是做木匠也好，我们跟教会的侍奉看会是一样的，一样的，你就不会消极，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有个改变，不然的话这个社会不能改变，不然这个社会不能改变。今天我们国家，我们国家这个社会一个问题很大，问题很大。那么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这个属世跟属灵这个观念应该把它改过来，应该把它改过来，这个才不会我们会走向这个差这个偏差，不然的话呢，我们真是会走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叫我们这个社会呢能够越来越像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一样，是吧？那么这个理事教会人多事物就多，那么既然我们讲身体侍奉团体侍奉，如果不参与呢管办时怎么能够了解怎么样安排侍奉安排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一个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放下这个饭食我去放下这个传道，我去管饭食，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看法，并不是说传道人不能够管饭食，不是传道人不能。如果传道人你要是不去管饭食，你怎么能够知道管饭食人他实际的光景怎么样呢？光景，你看，不是传道人不能管饭的，我只有管我传道。你不管这个饭食的事情，你传道可以传道，可是你传道脱开现实，脱开，你不知道这个实际的情形，你也不知道这个实际的需要，所以传道人不是不可以管饭食，乃是说传道人呢，把这个神话语的工作放开，专专去管饭食，这是不对，而不是说传道人不能够管饭食。传达的还是能够管办事，好像弟兄姊妹在做事务的事情，如果你不参与在做事务的事情，那个弟兄姊妹没有榜样可跟，没有榜样可学。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参进去，他看一个传道人他的榜样是什么，他就可以跟着榜样来跟，那么跟着榜样来学，那么再有呢， 你如果说你一个传道人，你要是说高高在上，你不深入到一个广泛之人里面，你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广泛时的侍奉，在广泛时的配搭，他们里面所发生的关系怎么你不了解，你没有办法了解。那么再有一个人，今天人才什么产生呢？今天人才的产生在哪里产生？就是在广泛之的时候产生。为什么在广泛之的时候产生呢？因为人跟人在一起的分配一个工作了，这个工作叫做什么工作啊？这个工作就叫做整洁的工作，到礼拜堂就整洁，整洁的工作。那么你整洁的工作，你就在整洁的里面，你就看见哪一个人忠心，哪一个人专心，哪一个人的跟人能够配搭，哪一个人跟人不能够配搭，你就从中间给看出来了。那么如果说一个传道人呢，你不去参与到这一面的事情呢，你看不出来他这个恩赐是什么，你不了解，你不了解。那么你只有在这个管饭食的里面，那么这种事物的里面，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弟兄到底是怎么样，那个弟兄到底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到底忠心不忠心，那个弟兄他到底有专心不懈，你才能够看得出来。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能够看出来，没有，你没有办法看出来。所以啊，关于这个管饭食的问题呢，并不是说一个传道人专专顾到讲台的道，对于这个底下事物的工作我一概不理，不是理，不是理。因为如果说你完完全全在这话语上面你下功夫，这个犯事的事情你一概不理的，你实际的事情你不可，你不会了解。你要去找人才你找不出来，因为你从哪里去找呢？你哪一个知道说哪一个人他跟人能够配得来，哪一个人跟人配不来，你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不是说不能够管饭食，乃是说呢，这一个如何呢，我们专专呢这个放下这个话的事情去做这个饭食的事情，这是不合适的。那么管饭食的事情，我们在可能的里面，我们也应该去把它参与，应该去把它参与，你就看得出来。那么所以今天呢，生命在什么地方操练呢？生命是借助事故在操练。教会怎么样建立的？教会是借助事故在建立。所以事故的问题呢，可以操练生命；事故的问题呢，可以建立教会。可以建立教会。那么所以这个关于理事的问题呢，我是希望说弟兄姊妹先把那个属灵跟属事这个观念放开。没有什么叫属灵属事，一个基督徒的只有属灵没有属事。家好好的看好，这个家就是属灵的。生意规规矩矩的做，这个生意就是属灵的。我做人的店员，我忠忠心心的，我做这个就是属灵的，能够用就是属灵的。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理事的问题呢，就是管饭食，不是说我们传道人不能够管饭食，没管饭食。因为如果说你要是饭食的事情完全不管呢，你没有办法看见弟兄姊妹的实在实际，因为弟兄姊妹呢，实际呢就是在跟人配搭里面去把它发现出来，把它发现出来。那么所以我今天呢，这个两个问题呢，一个问题是饭食的问题。圣经把哥林多使徒行传十五章做我们的模式，不是民主，不是独裁，独裁事情发生大家可以说话，这个做领袖一定要听大家的话，当然因为圣灵可能借着大家说话，那么要做领袖的就听见圣灵借着大家说话，他就分辨，又到最后他就主角，对不对？那么像这样呢，不是民主，他这样也不是独裁啊，这样是什么呢？这样是神所摆出的一个模式，就是惯事。那么再有我们处理事情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不要把这个事情分成一种属灵，分成一种属事，这种分我认为这是今天一个很大的毛病，知道吗？那么既然呢属灵要紧，属事不要紧，你就对你家庭消极，你就对事业消极，你就对这一个你的做的这个龙或者是做的工你就消极。我们如果能够在那些事情上面荣耀神，这个是到底做，到底做能够把家庭的料理得很好的，这个就是荣耀主。 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国的教会，我以为说今天特别家庭的问题特别要紧，这个问题，家庭应该怎么样呢？家庭应该尽本分，把家庭弄给他温暖，把家庭弄给他整洁。我认为这个就是重要，人家看见，台湾呢有两个什么呢？有两个电力公司的资源，电力公司的资源。那么他们是同乡，他们是同学，他们是同样的职业，同样是电力公司的，所以两个人很要好。两个人很要好，那么两个人很要好啊。后来呢，这个因为常常跑在一起，常常玩在一起，常常谈在一起。可是到有一天的时候呢，有一个不参加了，他喝酒他不参加了，打麻将他也不参加了，看电影他也不参加了。那么这样不参加就剩下一个。那么这个电力公司的资源呢？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很奇怪，为什么也不从前打麻将在一起，喝酒在一起，这个什么都在一起，为什么现在不在一起？后来打听，原来另外一个人已经信耶稣了，已经信耶稣了，所以他想呢，大概是消极的，所以他是信宗教，听懂？那么既然是好朋友，应该把他从这种消极的人生就把他带出来。所以有一天呢，他想一定要攻破他的信仰。怎么样攻破他的信仰呢？因为啊，他信仰呢完全是在这本圣经，所以他就找一本圣经的研究，找本圣经的研究呢，人家给他一本什么圣经？给他一本约翰福音，小单本叫约翰福音。那么他就把这本约翰福音就看，他就看见第二章耶稣用水变酒，用水变酒。那么他抓住这一点呢，就到他家里去。到他家里去，那么抓着这一点就到他家里去了。他去的时候呢，满肚子想要把这个朋友从这种宗教消极里面就把他拿出来，没有想到一到他家里去的时候，就看见他太太笑脸的欢迎，孩子呢这个问伯伯叔叔有礼有貌啊。进到他家里去的时候呢，里面家具的整整齐齐，就整整洁洁，整整洁洁。那么他那个时候就话讲不出来，因为他的家是这个样子，而他的家是这样，他的家是家徒四壁，而他的家呢，这个什么家具都有，什么电唱机，什么电视机，什么都有，而他的家呢就什么都没有。而且他的家呢一回去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常常的脸很不好看啊。结果他到他的家呢，今天的太太出来迎接，那个脸这么好看。那么他的家的自己的家，孩子的对他一点都对人家客人都没有礼貌，而是他到他家里去的，这孩子就跑过来，什么叔叔啊，什么伯伯啊，就含在脸前想，就是明显不一样，不一样。可是不管一样不一样，总之是好朋友，要把你从消极人生救出来。后来呢，他就说某人啊，我今天来有一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今天来要一个目的，就是说要么我跟你信耶稣，要么你跟我不信耶稣。那么这个奇怪，那个人就不能明白，那么你怎么样叫他跟他信耶稣，叫跟他说这样，你们信耶稣的人呢，完全根据这本圣经，那么你相信这本圣经，那当然信了，没有这本圣经我们信什么呢？那么这本圣经是真的吗？那当然真的，这本圣经是神说的话，那么既然神说的话，是不是说神所说的都是事？他说神所说的都是。我说好，现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的里面有一件事，就是耶稣把水变成酒。那么今天呢，这样好不好？如果呢你们信耶稣的人呢，真的水能够变成酒，我就跟你信。如果你要是不能够把水变成酒呢，那么你就跟我不信，好不好？很公道，很公道。这个人实在很为难，耶稣才会，他怎么会？耶稣的水变成酒，他怎么会？所以他就一直追嘛，现在嘛，不是你跟我不信，是我跟你信。那么我拿出这个事情对公道不公？为什么就？因为你们圣经记载有这么一回事。后来。那个突然间呢，被神感动，
他说好不好，我们换一个方式。他换什么方式？
比如说把水变成酒我不会，可是把酒变成家具我会。他这个更厉害了，水变成酒已经厉害，现在要酒变成家具那就更厉害了。他说也可以，我答应你，如果你能够把酒变成家具，我就跟你跟前，如果你酒不能变成家具，就跟我不行。他说朋友，他说从前你跟我赚的钱我们玩，我们赌都赌光，弄到家庭家徒四壁。今天你在这里坐的沙发，这个是酒来的，你看见电视，这也是酒，这不是酒变的，我酒是酒变，是酒变家具。可是那一个人没办法，又就跟他说，真的就跟他说。所以今天呢，我认为说应该把信仰应用到实际生活里面，把信仰不要把信仰做天堂地狱那个地方，要把信仰应用到我们生活，而且这个生活起码先开始从家庭，从家庭应用在生活里面，这个起码从家庭开始。那么让呢我们这个中国教会有家庭的能够有样子来说，信耶稣的家庭是这样，哥哥来啊，信耶稣的家庭是这样，是整整齐齐，整整齐齐。信耶稣的家庭是这样的，温温暖暖，温暖，能够用作这样的，我认为说这个传福音果效会更加大。而且呢，我相信呢，一些执政的当局看见一些信徒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他们的信徒不能不受感，不能受感。所以求主啊，让我们不要分属世跟属灵，不要分。万事的问题我们了解，我们了解。你对处事的问题呢，我们应该是这样。所以求主赐福给我们，看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忘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因为会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一天。我们仍然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在教会要除断事，就是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四五章休息。主啊，不是民主，也并不是独裁，乃是要听领袖听众人的话，众人也听领袖的话，也是民主，也是独裁。主，我们感谢神。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观念要放开，就是说属灵属世的观念我们应该摆在一边。主啊，我们实际的生活就是属灵的，主啊，不一定读经跟祷告也是属灵的，我们在家庭看孩子，我们在田里面种地，这也是属灵的，因为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家能够分辨出来跟世俗不一样，我们相信这就是最好的属灵。主啊，我们感谢神。主啊，求你给我们，给这个社会看见一个信主的家庭跟一个信主的人。
他讲这个断事跟多，那么断事一般的断事是用民主方法，用排挤法，这个方法。那么在圣经的里面，你肯定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尼哥拉，尼哥拉这是叫民主派，还有一种呢是老底家，老底家这个叫做民主。所以今天呢，断事有独裁跟民主，倒带教会断事也照样有独裁跟民主。那么为什么缘故他们这个要断事呢？因为当时教会发生一件问题，就是救恩一定要加上律法，如果救恩要加上律法，我们就不能成立，我们就不能得救。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呢就引起了很多的辩论。那么这个辩论呢，要谁来去给他做最后的抉择呢？就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保罗呢，跟巴拿巴跟几个弟兄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耶路撒冷当时他们怎样断事呢？我们就看见不是采用民主方法，也不是采用独裁方法。那么采用什么方法呢？他们就把这些人通通叫来，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话。那么中间居然有雅各做领袖，但是雅各不是只要人听他的话，雅各也要听人的话。那么结果呢，就有三种人说话。一种人就是反面人说话，
就是一些法利赛人他们说话，就说这一个救恩还要加上摩西的律法。那么一种呢就是彼得说话，彼得说话呢，他最主要是把哥尼流家里所发生的事情拿出来讲。哥尼流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听到的时候，神的灵已经降在他身上，所以不能够以这个无神论的例子来去的限制别人，因为犹太人自己不能够承担的，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自己所不能够承担就加在一个外邦人的身上呢？那么说彼得说的话呢，我想雅各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因为这圣灵所做的工作，神自己所做的工作，所以就听见众人的声音，就有圣灵的声音。那么以后雅各就起来断事，就起来断事。那么起来断事，他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听我。那么他的断事，其实在使徒行传第15:28里面，就是圣灵的断事。所以呢，这一种断事不是民主断事，这种断事也并不是不才断事。那么这种断事是什么呢？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可以讲话，但是呢，到了这个领袖断事了以后，大家就不讲话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声音，到了事情断定了以后，就不应该再有声音了。不但不应该有口的声音，也不应该有心里面的声音，都不应该。那么我讲到处事，处事呢，我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我很强调今天应该把属世跟属灵这两件事呢，完全把它打破。因为在一个神的儿女呢，只有属灵并没有属世。我们应该看什么呢？我们应该看我们家庭的事是属灵，属灵，看我们生意的事是属灵，我们做事的事是属灵，做属灵，那么我们才不会产生矛盾，不然我们会产生矛盾。怎么产生矛盾呢？既然属事事情不要紧，属灵要紧，所以我们对属事就消极，对属事是消极，你就给外邦人有一个攻击的把柄。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基督徒是社会的毒瘤，就是毒瘤。那么所以呢，我们应该把这种观念把它打破。那么今天下午呢，我要给各位讲一个稍许难一点的问题，请我们翻开一节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请大家一起念第八节，你再来一起念来。
这件事
第七章，对不起，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第四章，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来。
超越真理，一主百草，唯独基督，万事都有基督，你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
啊，这里两个字讲超越，讲到超越。操练，那么现在我们要操练什么呢？操练金钱啊，金钱。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两件事要操练，一件事呢在真理上要操练，在真理上要操练。那么一件事呢在圣灵的管制上面要操练，圣灵管制要操练。这个真理呢，对我们一个要求，要求是什么呢？就要求呢，你遵行，你遵行啊。那么圣灵的管制要求什么呢？圣灵的管制呢，就要求你顺服，你要求你顺服。那么这两件事情呢，我们都要操练，都要操练。因为今天在我们神对我们的教导呢，对我们教导，一种呢是在圣经，那么一种呢是我们的遭遇，一个是在圣经，那么一个呢是我们的遭遇，我们的遭遇。那你看呢，在圣经呢，圣经这是真理，真理。好比说，圣经里面说呢，是什么呢？圣经里面他教导我们说，你要饶恕人几次，你要饶恕你人70个7次。70个7次。那么你既然这样接受教导了，真理教导了，那么你就应该遵行。你遵行怎么遵行呢？你饶恕他一次不够，饶恕他两次不够，你要彻彻底底的饶恕他，你应该遵行。那么这个真理呢，他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说，这个圣经呢常常提到饶恕，常常提到饶恕，饶恕呢，它就跟祷告排在一起。 所以圣经一讲祷告就讲饶恕，一讲饶恕就讲祷告，就讲祷告。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要祷告能够通，祷告了能够摄到神的随心，你就得心里面你要饶恕人。如果你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你，祷告就不通不透。那么结果我们呢，教导我们，我们就在遵行，常常要审查我心里面还有没有人的账记在我里面。如果有人的账记在我里面，那么结果我就没有饶恕。那么所以真理的教导什么呢？真理的教导你要遵行，你要遵行，这是一种一种。那么现在很多人呢，我们圣经我们所读的不过是一个知识，都到脑袋里面去。我们知道这么一件事，知道什么？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要舍己，但是我们实际并没有舍己。我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谦卑，谦卑，但是我们实际并没有谦卑，实际。那么现在就是说，真理在上面是一件事，知识是一件事，但是生活实际上面有跟没有，那么又是一件事。对不对？那么你看，耶稣说，有你的心应该柔和谦卑，柔和谦卑。那么你看，柔和这个字是什么？柔和这个字就是恶。什么叫做恶？每一个早晨，农夫要出去这个犁田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恶放在牛的颈上，那个牛它不出一声，那个牛它也不挣扎，它不出声，它也不挣扎。那么现在这个恶，我们常常会遇见人把恶放在我们身上，把什么恶放在我们身上呢？人呢就把诽谤放在我们身上，或者呢是把这个批评放在我们身上。那么你看，我们遇见诽谤的时候是怎么样？就好像一个恶就放在牛的颈上，它就挣扎不不不不，或者呢这个牛它怎么样？或者哀哼，牛也不挣扎也不哀哼，这叫柔和。就是说，如果我们遇见人把我诽谤，或者遇见人把我批评，我不但在心里面没有难受过不去，而且呢我呢也不喊冤枉，而且呢我也不想报复，那么这不是柔和。那么真理的教导你应该如何呢？真理教导你应该就把它行出来，把它活出来。那么这个谦卑是什么呢？谦卑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就叫做这个叫做削平，这个削平。什么叫做削平呢？你鼓起一个东西就把它削去，你鼓起一个东西把它削去啊！你被人家称赞，你鼓起东西赶紧把它削平。你事情成功了，看自己不会做单干，赶紧就把它削去啊！这个是谓之谦，谓之谦卑。那么所以啊，操练是什么？所谓什么敬虔？敬虔的解析就是敬虔的解析就是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所谓道成肉，道就是话，话是什么？话就是发表，就是发表，用什么发表？用肉身来发表，用肉身去发表神，这叫做道成肉身，用道成肉身。那么，所以真理的教导，你就得遵循，这是一种操练，这是一种操练。那么，另外呢，圣灵的管制，你就得顺服。圣灵管制你就得顺服。那么圣灵怎么样管制我们呢？圣灵的管制是借人，圣灵的管制是借事，圣灵的管制是借环境，圣灵的管制呢是借你自己，你自己。好像大卫王遇见这一个示美，说你这流人血，你流扫罗一家人的血，这是借人。借人。所以圣灵管制，什么叫圣灵管制？就借着人来给我们难堪，借着人来把我们打击，借着人。那么圣灵的管制呢，是借着事，什么样借着事呢？这个事你遇见挫折，这个事你遇见麻烦，这个事那么你遇见顶撞，这都是圣灵借管制。还有圣灵借环境，兴起环境，那么叫你呢？这样的也不行，这那也不行。还有圣灵的管制，借什么？借着你自己，你自己什么？你自己身体的疾病啊，身体的疾病，会借着你自己。所以圣灵的管制，圣灵怎么管制我们呢？圣灵的管制就借人、借事、借环境、借你自己，借你来管制你。那么许许多多人呢？在圣灵的管制的底下是什么呢？管制的底下，他开始就不服，他就埋怨， 埋怨，他就不平，他就责怪，责怪。可是渐渐你就被神制服了，就被神制服了，就不敢讲话了，就不敢就不敢讲话。好像说上海有一个长老，他做什么呢？他贩卖这个毒品，贩卖毒品。那么贩卖毒品呢、啊？以后呢，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师就去劝他，劝他。结果教会牧师劝他，他相应不理。有教会的牧师就带着几个长老去劝他，几个长老去劝他，他也相应不理，也相应不理。那么你看，既然是如此呢，神爱他呢，焉有父亲不管教他的儿女呢？不管。那么他既然是长老，他是神的儿女，神怎么能够不管教呢？就圣灵的管制，怎么管制呢？就兴起日本人来管制他。日本怎么管制他？日本人进去了就把他逮捕了。把他逮捕了以后呢，就日本知道他贩毒，他有钱，就准备把他的钱弄出来，又用刑，就用刑。那么刑一次就拿出一些钱，刑两次就拿出一些钱，以后呢，把他手赚的钱完全榨光，又放他出来，放他出来。那么放他出来呢，到了放他出来以后，教会的牧师到底是主的羊了，所以还是要去安慰他。他在牧师的跟前说：“我没有放过。”为什么没有话说？因为这是神的手段，这是神的手段。那么你在这个地方看见了，到最后他制服了，制服了。他怎么制服呢？因为圣灵的管制以后，他完全都不下来，完全的不下来。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一些属神的儿女，尤其我们做工的人，我们要操练，要操练。那么这两种呢，这里呢，这两种休息，一个是休息在真理的上面休息，一个是在圣灵管制的上面休息。那么在真理上面的休息呢，真理要求你听话，你顺服；圣灵管制也要求你听话，也要求你顺服，也要求我们顺服。那么我们今天看见什么呢？在这里有两种，教导两种顺服。一种顺服是对真理顺服，一种顺服呢，就是对着这一个什么圣灵的管制顺，管制来去顺服，要求我们这两种顺服。如果你这两种都学习，你就平衡。如果这两种你只有学习一种，不是学习两种，你就不平衡。所以两种呢，我们都应该要学，应该学习。那么许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人在圣灵管制上面。管制他不服，他刚愎，他自用，他自用，那么自用他没有休息，有的人呢在真理上面没有休息，怎么没有休息呢？因为这个真理他也不懂，那个真理也不懂。所谓懂是什么？所谓懂呢，你有的才叫得懂，你没有不叫得懂，你没有才叫得懂。好像说有一个神学生，他有一天念到马太第十一章，我心柔和谦卑。柔和谦卑。那么他练到这里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就一边走一边笑，一边笑一边跳。有一个这个神说教授碰见他，同学，你在高兴什么？他说：“你看看，这里说我心柔和谦卑，我从今天以后我既柔和谦卑。”那个教授就拍拍他的肩膀，但愿如此。明天早晨起来呢，那个教授起来洗脸，就听见楼下。有一个同学在那练圣经，探头一看，就是昨天那一个心里柔和谦卑的。他呢，洗完脸以后，就把那一盆面盆水呢，就看准他的头，就把他淋下去了。那么淋下去了，他呢就抬头去看楼上什么人啊？你没有看见我在这里吗？你眼睛长到那里去了？这个教授看到他不是别人，是我，是我。他说是你，你没有看见，我看见。你看见，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为什么这样做？我要看看到底罗伯跟多谦卑，多谦卑。所以呢，圣经的问题呢，不是说你都有你就有的，不是说你都有你就有的。你真正能够活出来才叫做有，你没有活出来就不叫做有，不叫做有。所以今天要我们操练，就在真道的上面操练，你要顺服。还有呢。”你要在圣灵的管制，你也要顺服，你也应该这两种应该顺服。那么这才是叫做平衡。可是现在呢，我们常常没有平衡。那么现在这两 种啊，操练，这个两种操练，我们要怎么分辨呢？分辨，这两种操练呢，第一种是什么呢？是外面还是里面？有人只有外面没有里面，面有人呢，他有这个里面也有外面，这是对。如果只有外面，他没有里面，这是不对，不对。圣灵管制可以有里面，也有外面啊、比如环境不好，环境不好，你外表没有什么，可是里面嘀嘀咕咕，你外表外有外面没有里面啊？你环境不好啊，你怨天尤人，你怪东怪西，你怪这个怪那一个，你有这个什么呢？你外面都没有。那么有的人呢，他是如何呢？有的人环境不好，他呢能够这个也不说一声。不说，可是里面的嘀嘀咕咕，里面的跟神半交舌，里面的对神有很多不满，就有外面没有里面，有外面有外面没有里面。那么他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属灵的光景呢，他是撑的，属灵光景不是活的，不是活的。好像说一个人遇见疾病，那么一个人遇见疾病，他的口是说我接受可是心没有接受。心没有接受，为什么没有接受？他觉得神不公平，他觉得神为什么这样苦待他？为什么神为什么这样来对待他？对的，他为什么呢？他这个有外面没有里面。如果有人他接受疾病，不只是在神管制上学习忍耐，而且脸上也有平安，脸上也有平安，也而且呢，口中他还会赞美。对神还会赞美，这是说他外面有了，他里面也有了，有了。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两面，学习这个要注重说外面有，外面有，里面也有，里面也有。可是许多的时候，很多人不是，他只有外面有，里面没有。怎么外面有人，外面不讲话，可是里面的嘀嘀咕咕。外面呢说什么呢？这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可是里面呢，他就在那边喊，里面他就在声东击西，怪这个怪那一个。外面有命，里面没有。那么像这一种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今天很多人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呢，他只有休息一个外面，他不是里面，不是外跟里一致。但是现在很多人对这件事情的休息，实在是在这种光景的里面，所以。只有外面没有里面，这是伪装，这是伪装，这是虚假。我们应该学习里外一致，学习里外一致。好像说有个老太太，她在我们教会，我们很多人都看她属灵，为什么看她属灵？因为她祷告很会祷告，她一祷告起来的时候，可以从创世纪祷告来启示录，你看属灵不属灵？不属灵。所以没有一人不觉得她属灵的，属。可是各位，你要知道说，深渊跟深渊响应，深渊跟深渊响应，什么跟深渊响应？灵跟灵响应，因为如果是出于灵的，我这个灵就跟他响应；如果不是出于灵的，我的灵就不能够跟他响应。我们有一天你会操练到一个地步，他的那一个属灵到底是不是出于灵？如果是出于灵，你灵就跟他灵就能够响应。但是我看见他那一个属灵不是真的，可是大家都是他属灵，怎么能够说他不属灵呢？有一天我去他家里探访，他是住日本房子，那么跟他很熟悉。探访的时候，我到他家里鞋子一脱我就给爬上去，可是那一天不是，我到的时候他用人就来打长老啊，你要来看老太太，你等一等啊，我去请他出来。我就奇怪，平时的时候我来了，不必他老太太出来，为什么今天叫我要老太太出来呢？所以呢，我叫我等，我就在等，我就听见里面就乒乒乓乓，我就从这个门缝就偷偷的看进去，就看见什么？看见老太太在这个地上打滚，那么在地上打滚，他不是在那个地方打太极拳打滚，不是在打太极拳打滚，他为什么在地上打滚呢？因为他跟他媳妇在吵架，他凶，他媳妇比他更凶，不要记住。那么现在吵不过他媳妇怎么办呢？吵不过他媳妇就倒在地上让你看，倒在地上，那么就晒晒奶了，倒在地上给他看。后来 他们的要门跑过去，老太太，你们教会的长老来了啊！他现在教会长老就吓死了，为什么？西洋镜要被拆穿了，要被拆穿。他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把这个头发弄清楚，把这身上的灰尘弹掉，以后再跑到门口来欢迎这个吴长老。就是啊，你来了，你来，那一边走的旁边的肉还一边在那里跳，你就知道他有外面没有里面。这种伪装，到有一次西洋镜就拆穿了，西洋镜就拆。那么所以，我们属灵光景这两面的操练，你就得如何呢？这两面的操练，你在真道上面操练，你在管制上面操练，有外面有里面，可是很多人你分不出来。所以啊，教会人不说他属灵，他分不出来，他分不出来，所以他分不出来的，我们有时就会上当，有时候我们就会被欺骗，被欺骗。那么再有呢，你还要分辨什么呢？分辨这一个人，他到底是出于灵还是出于脑？出于灵还是出于脑？出于灵还是出于脑呢？很多属灵的东西，属灵东西，是在人的灵的里面，还是在人脑的里面？脑在人里面。你看，你要知道这个人呢，你从哪里知道呢？你可以从他的文章来知道，你可以从他的这一个什么说话来知道，是吧？一个人呢、一个人的个性或者一个人的脾性，一个人的脾性，你他的文章略略可以看得出来，或者他的讲话略略你可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说这个人的个性是这个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那么从他的文章和他的跟他的讲话，你可以略略可以看见，那么这个人的脾气他是属于内向的还是外向，那么这个人呢他是属于慢型的还是快型的，你可以看得略略可以看得出来，就看。可是你可以从人的文章看一个人，从人的讲话看一个人，但是在镜前的上面，你从文章看不出来，你从讲话也看不出来。你一般的你可以看出来，如果真正分辨镜前这件事的，你从文章看不出来，你从这个讲话你也看不出来，讲话也照样也看不出来。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分辨一个人？你这个操练镜前是出于这个脑还是出于灵呢？出于脑还是到底出于灵呢？到底是出于灵呢？那么你看，如果出于脑的出于脑的就碰脑，出于灵的他是碰灵。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要是没有操练灵，这个人呐、他所活出来的讲出来的话，这出于脑的话还是出于灵的话，你分不出来。为什么你分不出来？因为你没有灵来去响应他的灵，你没有灵来响应他的，你要用脑去响应他的脑。哦，他这样讲话，哦，他的讲话很有秩序啊，他这样讲话，他的讲话很有结构啊，他的讲话很有条理，他的讲话呢，那么是表情呢很清楚，你能够脑去碰脑。各位，有个老太太，有个老太太的。他是背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有个神学教授也在背诗篇二十三篇，就是。那么那个神学教授呢，他爬上去来把诗篇二十三篇朗诵，不知道朗诵吗？朗诵。那么那个教授一朗诵完了以后，底下就拍手，为什么？有节奏啊，有情感啊，有情感，节奏也很好，情感也很好。那么大家呢都拍手讲好，因为为什么有节奏？可是呢，另外一个老太太她上去背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她背也没有节奏，也没有什么情感的，好像说平平的啊。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就怎么样节奏很轻。老太太没有，就是这样练，平平的练一遍，练完了以后呢，底下的人眼泪直流。那么你说老太太好呢，还是那一个这个教授好呢？那个教授帮他拍掌不是好吗？可 是那个老太太所练的这种人的心被动，人的灵被动，灵被人的灵被动。那时候呀，这种分辨灵跟脑啊，这个容易分辨，这个容易这个容易分辨。那么怎么容易分辨呢？如果你有灵，你就能够分辨出是灵不是灵。如果你没有灵呢，你就要用你的脑去碰他的脑，你的脑去借助他的脑，借助他的脑。那么所以